一章一到三节，
第一章一到三节，
对。好，来，徒弟们不要走了，站在这里哈。正好在我们没有开始读经之前，来先祷告哈，把你抓到这里祷告下来。
那我们祷告。那感谢慈爱父神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主与真神怜悯小孩子们，赦免小孩子们一切的过犯，主啊，虽然您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您出生的日子，主啊，小孩子们却渴慕去纪念您出生的降生的那一天，主啊，小孩子们在这一天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也求主使用这一天把您的福音管传出来借着您的仆人的口，使家人们同感一灵，为着您的福音去征战，愿主悦纳家庭小孩子们的力量，保守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也免去那恶者一切的搅扰，主啊，小孩子们把今天这个事情完全交在您的手当中，感谢主，也求主预备勇者的心，主啊，求主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也平安的回到小孩子们的中间，一起领受您的恩典，祝福小孩子们这一整天的聚集都在您的怀抱当中，一切的荣耀颂赞唯独归给阿爸父我主耶稣基督，我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直到永远，以上起来都能不配得的祈求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看，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我们短短的三节经文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他不用看吧，没关系，他听就好了。来，希伯来书第最好放圣经哈，最好一部圣经是最好的哈。我还是比较传统的，我是比较喜欢看平面的。为平面什么好处呢？可以前后翻的，因为手机平面你打开那一页你就不能翻到第二页。如果说看另外一个地方经文，你就不能同时对比来看。一般情况下呢，我还是鼓励大家有用圣经来会看呢，会更加真切一点哈。来，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找到没有？来，预备起。神既在古时世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曾立他为神
有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还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哇，就到这里啊，这个经文很壮观的哈，然后大家注意看哈，这段经文很气派。我们这段经文是很壮观的、很气派的三节经文。好，刚刚大家读了，好，现在大家注意，大家现在看着那个文字，我来读。刚刚读的时候，我怕大家呢读的时候呢都有点，其实注意读那个字没有注意思考。现在呢，我读大家思考，我读，你们是跟着我读的这个节奏呢，慢慢的思考。来，他们坐好，来，他们有圣经没有？他们有圣经，来放给他。对，放到那个圣经，找不到那个地方，他找到那个希伯来书。我们要特别照顾新来的人哈，因为放圣经不容易的哈。来，打开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找到没有？来，旁边的帮他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找到没有？找到了啊，找到了。最后大家看着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认真看。 认真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来读，大家跟着听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请问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是什么？晓谕什么？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无论是你怎么样呢，我们只是看这段经文哈，就是你说第一节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来坐这里啊，坐第一排啊，中心的听一听哈。来王大哥，来坐在第一排，然后把我们这三节经文今天要把它研究透啊，不研究透不许吃饭啊。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
好，我们今天早晨趁吃饭之前要把这段经文给琢磨的稍微透一点哈。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晓谕给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什么？晓谕对象是我们，最古代是列祖，晓谕的现在是我们，那晓谕什么内容？有没有说出来？现在
耶稣基督神本体
的，好，你说出耶稣基督的根据是哪一个词？你说，哎，大家注意哈，在第一节里边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如果你不把这个晓谕内容搞出来，这个多次多方就乱解释，会很乱的哈，你就不知道乱解释了。就是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对不对？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列祖什么内容？
晓谕列祖就是弥赛亚嘛，弥赛亚就是救
赎。你怎么知道？
他是为承受万有的嘛，就是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你要，所以你先要，我希望大家先专注这段经文，你先把你全部，你当作你是个无知的人，你现在就是无知的人，你是没文化的人，现在我就跟你讲，所以你只能，你的思想只能遨游在三节经文里面，不要把你的思维跳出三节经文。你跟我说的每一个观点，你要在这，你说我的观点是在三节经文里面哪一个内容让你明白这个观点呢？所以我们要训练一下哈，大家专业化的训练哈。我希望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准备开始前，对神的话要专注的。好了，我再说，读完。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古代晓谕列祖，现在末世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什么？这个很重要哦。晓谕我们是什么？这肯定是最核心的。这个目标搞错了，你就完了。你所有的希伯来书你就读不懂了，圣经你就读不懂了。所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什么内容？小于我们什么？
第三节了，第三节说的内容。
异教成了罪，可耻。
所以，这里面关键的一个词，从第二节的后半句开始找到一个关键的词是哪一个词？
承受关键。
这都是一部分，你要找到一个贯穿第二、第三节里面所有的内容都跟它有关系的这个词是什么词？不对，这也是一部分内容，还没有抓到点子上去。还不对，
创造了，创造
不是，还不是，我看你到谁能够抓到一个关键的这个，就是还不是，就是你要注意，你注意，你再注意听，你要安静下来哈。神是在古世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就在这末世界的他儿子小于我们。好，到这里停止。那好，这就说说明神在古世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小于我们列祖，在这末世小于我们他儿子小于我们的内容当中，肯定从右找以这里大家找到都是其中的，说的都没错，是一部分。所以我经常讲，你千万不要瞎子摸象，瞎子摸象你摸的对不对？对的。你摸到大象腿是大象的吗？柱子，摸到大象的尾巴，大象跟绳子，摸到大象的鼻子是个管道，摸到大象的肚子是个平台，摸到大象的什么耳朵是个什么扇子，对不对？你摸到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吗？它是不是全对？你现在你刚刚说的什么？我等现在你摸到大象的某个腿而已，你可能你说的那摸到大象的那个尾巴，有的人摸到大象的鼻子了。有的摸到大象的那个，所以你刚才说的都没有全错，肯定都是经文里的，但你还没有大象那个整体是什么？这里面的关键，我叫你说那关键的一个词，小于什么？
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你这话肯定没错，一共三节，你读了整个一节经文，肯定没错在里面。我只是让你找出那个一个词，
一个真相，全能相。
都是一部分，你们还没有抓到点子。你话还是没有说，现在我要你说的不要说那么多，我叫你说一两个字的词。都不对，你还没有抓到点子上去。哇，江弟兄找到没有啊？还是部分，你们现在都是部分，你还没有给我找到一个整体，整体是什么？
荣耀
重要，
都没找到。我看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就拿着时间长一点，让你刻骨铭心，等会啊，好简单。
神荣耀所发，
还是部分。
它一个词，
这个词我故意在这里就让你们绕了半天，我让你一旦我说出来就让你刻骨铭心的。你就永远记得这些经文，你才知道
创造是吧？
啊，
创造
什么？
创造
的这一部分，
他
的一个工作而已。
他是神，
请看为什么你们找不到呢？又早已立谁？立他，也曾借着他，他是
他呀，
他洗净了人的什么罪？他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刚刚说的这个，但问题你要找到那个关键的词，他是谁？他是谁？我先，你不要跟我解释，先给我找到在这个经文里边，在我读的内容之外的这个他是，找到一个根据，他是谁？哎，他是指谁？你不要用自己的话。先用这个经文本身找到他是在这个经文里面，除了我刚刚读的内容之外，找到他是谁，这是你的他是指谁？
荣耀所发的光辉。
不对，
真相。
不对，我讲的是在他，在已经我读的这个经文之外，再找了证明。你从圣经已经解经，我如果说从第二节的当中，早已立他为全人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荣耀所发真理，他是洗净人的罪。对不对？他是指谁？请不要用自己的语言，是从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读到这一到三节里面，请你给我确认他是指谁？
他儿子，
他是耶稣吗？
他儿子，
对呀、啊，就是在第二节的，就是他儿子，他儿子，他儿子，他解释这个他吧，他是指谁啊？ 他儿子说是他前他儿子说下来的吗？
第三人称的，
明白了没有？圣经本身已经启示你他是谁，你只能根据那个谁再找着他，然后你才能说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神迹在这古时界的众先知都弯的小都是说小玉列祖，就在这末世界的他儿子小玉，我们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个什么儿子，然后再说又早已立他，他一看是谁？
儿子，
儿子嘛，这个圣经本身尊重圣经本身，弟兄姐妹，我们圣经其实不难的，就是我们的专注度不够。我要培养你们不断的读圣经的兴趣，让圣经本身说话，明白吗？人很容易什么说三句就跳到外面去了，开始找其他的，你的理性，你的口才。我现在希望把你吸引你的目光是什么呢？只专注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不要先跳跃的思维，好不好？好了，现在来了。神迹在古时界的众先生多多多方的小玉列祖，就在末世接着他儿子小玉，我们什么？小玉他儿子本身，明白这概念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又后面什么？又遭遇立他为神圣万有的，也能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荣耀神圣所发的光辉，是神分体的真相，才用他全能的命令。各位，他洗净人的什么？对，请问一到三里面出现最多的词是哪一个词？怎么没找到呢？明白吗？明明在三节经里面出现最多的词是哪一个词啊？你数一数，他出现多少次读给我听，大家告诉我多少次？他多少次？他读啊！你别看我看圣经，来读读。
一个。
五个，六个，六个，
四个，
六个，
五个，六个，六个，六个，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明明在一到六十三节经文里面出现六是什么？
六个他，
可见他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吗？他是谁？
耶稣，
他儿子，
神的儿子，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注意啊。第一次知道他那个他不是指耶稣，要搞清楚，这就数错了。指耶稣的他是几次？
五次。
那里多数了一次，看到没有？
第一个他不是。
对了，第一个他是指谁啊？
他神，他神人嘛。
神。
是是是，他儿子。
你看到没有？这个他不是那个他。
第二个他，
第二个是。
看到没有啊？这个是圣经厉不厉害啊？圣经，我让你搞一搞，会搞错的。其实真正指耶稣那个他有几次啊？
五个
他，你们组织什么？六个他，那个他不是那个他，这个他不是那个他。其实，在一到三里面指耶稣基督那个他有几次啊？这个经文厉不厉害？所以，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确定。这个确定，你的解经就乱了。所以，人家都是解经家，就解得乱七八糟的。唯独圣经都告诉圣经，结果呢发现解经一塌糊涂。为什么？你叫圣经派，你不是什么按正义分解真理的派，真正基督应该什么按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这个派别才是对的，圣经派也不一定正确的。大家都说笃信什么圣经，对不对？但是解经五花什么，因为不尊重圣经本身在说，人太容易陷入什么唯独了，很容易发挥。我们要训练他们，我们的思维不要发挥。好，现在来了，神迹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番的小玉列祖关乎他儿子的事情，就在这末世界的他儿子也小玉我们关于他儿子的事情，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事情？
是。
这个确定了没有？
确定了。
确定了吧？这个你不确定的话你就很麻烦，你的解经还是都被全错了哦。明白吗？你刚才说的那部分，这部分不是整体，你说的多的，但是这个很要注意，是什么？其实神从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玉关乎耶稣基督，现在末世借着他耶稣基督本身来亲自小玉耶稣基督，这个厉不厉害？所以旧约耶稣没有降生，对不对？所以圣诞节这个意义就在这里哦。 就圣诞节划分的什么时代啊？划分那个旧约的什么，这个众先知都是那么小于列祖与末世这个他儿子小于我们，这个就是圣诞节，就是这个划时代的一个分水岭。哇，厉害啊！圣诞节其实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但是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意义呢？完全不是，你不要搞错，不要搞个圣诞节吃吃喝喝的就来了，查经不来，但我们是以后来的人哈，你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所以呢，重大的对圣诞节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耶稣降生之前是叫古世界的众先知都是多么小于列祖的那个时代。圣诞节之后呢，就是借着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这个时代，懂了吗？他小于什么？小于耶稣基督本身，他是我们的焦点，发现没有？好，我不能多讲这个，我想来我们在座里有很多粗在，我不会什么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于这个我不讲，这里面内容可以讲整本圣经的，我不讲。好，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小于我们，又可以讲整本新约，我不讲这个，讲几十堂课都几百堂课都没问题，对不对？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好了，我们就顺势来讲，神在古时借众先知小于列祖，关乎耶稣基督，在末世时代借着耶他儿子本身来小于他本人耶稣基督，对不对？小于他们，小于我们，小于列祖，对象是谁？小于的内容是关乎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好，下面我来给大家问题，你们自己找了哈。小于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是什么？来找。我们现在定义，先不讲他做了什么，先小于耶稣基督的属性有哪些属性？不跟他做什么没关系，就小于他的儿子哪些特征？不是行为，不讲他的工作，你要记住我的话哈。先不是小于耶稣基督他的做了什么，先不说他是谁，来找，大家找啊，我们每年都拿你，我希望这个还能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已经不难了哈，才会要有现实的思维。小于耶稣基督
承受万有，
他是谁？关于他的位置，关于他本身 to be， 他是谁？他的属性，
他儿子是光辉。
首先耶稣基督是谁？
神的儿子，
哎，神的儿子，这第一个特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第一个特征，这个最重要吧？你是谁是不是重要？你是习近平，你是习近平的儿子，那就不得了了。习近平的儿子，这个女儿，你是身份重要，他是神的什么
儿子？
这第一点。第二个，
他承受万有，
他有全能，
他神能创作呀，神的光辉是光辉，
承受万有。
他是那个他是肯定是什么？他是他的属性，对不对？他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
光辉
啊？这个话很厉害哦。毛主席向太炎，哎，那个李阳不是的，他错的，对不对啊？大家说什么意思？如果你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可以想象这什么东西？有人说好，神是太阳，耶稣是月亮，对不对？
不对，
这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月亮是不能发光的，本身没有光，对不对？所以耶稣本身有没有光呢？
有，
没有，这个不能比喻，对不对？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意思？
他自己就是光辉。
他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本身就是神的光辉。
如果这句话，第一句话，如果第一句话确实会给人误解为，如果没有后面那句话，你说什么呢？你说神，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可以理解成太阳跟月亮的关系。这句话本身是可以理解，但你看看下半句，你发现你就错了。如果没有这，没有这，只有这上半句，没有下半句，你说太神是太阳。耶稣的月亮好像是可以成立的，对不对？因为他是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嘛，那就是月亮没有光嘛，他反射出太阳的什么 观还有观，所以但是你看下半句你觉得哦，如果你说哦、那是不是上帝像太阳、耶稣像月亮呢？可能有这种误解，对不对？那一看下一句说他是神本体的什么？哎，你就发现你太，你就说太阳跟月亮关系太不太大了呢？你就会自我否定，是不是？月亮它是神本体的什么？哇！如果比如说太阳、月亮反射太阳的光，它只是反射，它不是太阳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这个光辉它不但是从耶稣发出来的，而且耶稣本身也拥有这种什么，而且是光辉的真相。这个就厉害到什么程度啊？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又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经常看上半句说，哟，是不是上帝是太阳，耶稣是月亮？但是在你看下半句，是自我否定，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本体的什么？原来他是那个光辉背后的那个真相，也就是耶稣。哇，这就厉害。所以你就发现太阳跟月亮的比喻是错的。你发现没有？原来他就是那个本体的真相，他与父什么完全
一样，
同合一的，他是完全的上帝的本体的真相，也就是上帝的本体真相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完全存在的。原来他不是太阳所发的，这月亮所发的光，原来耶稣就是太阳。明白这概念吗？就是上帝是太阳，耶稣什么？如果是，当然他绝对不是太阳，超越太阳，太阳是他所造的。说他如果说我们呢，原来耶稣跟上帝就是什么？耶稣还是上帝的荣耀，他又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这个你大脑我不能完全明白，对不对？好，我们明白，我们明白这个，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荣耀光辉所发的。好，把这点要怎么总结出来是什么呢？第三节，如果你一句话总结，我看看谁给水平比较高一点哈。来，你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一句话总结，怎么概括？不许两句话。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你用一句话来把这点句话概括，这一句话你怎么概括？这句话讲耶稣的那个属性。
他是神
没错，但你要把这个经文的字要概括里面，是
他是荣耀的神
啊，
他是荣耀的神，
他是荣耀的神，
他是完美的，
可比那个他是神得丰富了一点。他这个词他是神是比较干巴巴的，是没错的。好，按照这个经文说他是荣耀的神，就稍微有点有血有肉的，对不对？丰富了，这个经文的意思就丰富了。
他既是神荣耀的光，也是神本体。
你这个没错，这个还是两句话。对，再把它综合的一句话是什么？
他是神本体的荣耀所发的光辉。
正确，这个是认同这个。这个同学们，他是什么？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发出的光辉的荣耀。你发现没有？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所发出来的光辉的荣耀。
那这个变成光辉和荣耀了，没有神本体了，那是本体发出来的。
你说都在，
但是你说到后面了，
发挥吗？
它既是真本体，又是真相，既是真本体，又是光辉才行啊！因为本体发的光辉，那不是只要光辉了？
它是光辉的神。
好，其实在这里是神本真相，那个真相可以不要它，对不对？它就是神的什么？
本体的荣耀，
对不对？它是本体，对不对？
本体的荣耀，
它是神荣耀，本荣耀所发的光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他给他强调，对不对？刚刚那个，当然你想象的它是一个本体，对不对？那这里边你看嘛，就它就是说一个是发的光辉和它的什么真相，对不对？那你这个好，它是强调这个它的表现，对不对？那表现什么呢？对，你要把它是神本体所发出来的荣耀的光辉和真相。其实它是神所发荣耀，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跟真相是什么一样的概念嘛？就是一个文学的手法，对不对？这里可以把这两个合成一个嘛？就 他是神本体所发出的那个光辉的荣耀。没错，因为他的重点讲的不是本体嘛，本体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嘛，这个基础嘛，这个根基嘛，断了这样一个是，因为呢，他说这个一个光辉，一个是什么真相嘛，所以他想提出这个特点嘛，就是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把什么好，
神本体的光辉和真相，
大家注意了。就我们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节经文，你们怎么把这句话再把它用约翰福音一句经文把它总结出来的？如果是现在能够明白，怎么形容这个父跟子的关系里面有一句什么话？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还是十八节？请你把那个经文读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八还是十九节？十九节、十八节，来，请你读出来。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
看到没有？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身间呢，表明出来，就表明出来什么意思？表明出来什么意思？
就是神透过他的儿子所发出的那个荣耀的光辉，就是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父是透过什么？
子
把它表明出来，也就是父透过子所发出的那个荣耀的光辉，就是上帝的本体的这方面，听懂这句话没有？听懂这句话没有？
你再讲一遍。
父神的荣耀和真相，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光辉，然后看到父神的荣耀，是不是？
是，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嘛，就在父怀里独生子见到什么？表明出来嘛，就是表明出来嘛，表明出上帝他自己荣耀嘛，他的光辉所发出来的那个荣耀嘛，对不对？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嘛，你怎么知道有神呢？透过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发出来的光辉，然后你看到了上帝的荣耀，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大家注意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伟大的信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第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辉，或者神本体所发出来的荣耀的光辉，讲一定要讲本体，就神本体所发出来的荣耀的光辉。如果你不要本体的话呢，就容易变成太阳跟月亮了。本体是什么？只有一个本体。叫三位什么一体，父子是为什么一体的，对不对？没有两个体，一体。然后呢，一体发出来的什么那个光辉和荣耀，或者荣耀的光辉。其实荣耀的光辉反映是什么？荣耀的光辉反映是什么？反映的不是光辉，是什么？
荣耀嘛，
明白这概念吗？荣耀的光辉就是光辉来让你看到什么？荣耀发出光辉，光辉让你看到什么？明白这概念吗？光线是不是最重要的？光线知道是从太阳什么发出来的？透过光线知道有什么太阳？明白这概念吗？好了，这是我们也找到了，神小于耶稣基督两已经第二个事情了。第一，他是上帝的什么
儿子，
其实就是本体。第二，这个那么。神是透过他的儿子来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什么荣耀，对吧？借着儿子所发出的荣耀的光辉来看到上帝的荣耀，这很有趣啊！借着他儿子荣耀的发出的光辉来看到上帝的什么，对不对？这第二，这是小于神儿子第二个内容，这是第三个内容来看。第三个是什么？不仅工作，是讲他的什么属性。第二个，还有什么第三个没有？
定人的罪，
这个是他工作啊，他工作啊，
全能，
完全是他的一个形容他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啊。第三个什么内容？其实在这里，其实你要把它提到第一个，他下面还是第一重要的，第二重要什么？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地上，可以就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什么
万有
万邦，
知道
这个跟不是神的儿子做什么？不是吧？是父已经什么？早已立他为臣有什么？
万
有万有的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说，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上帝是在创世以前，对不对？已经立他是可以创世以前都不能用这个词，对不对？这里面什么？早已，这个早已已经什么超越时间的概念，它是个时间的词，对不对？它超越了所有的时间，在时间之外的时间，它早已立它为全受万有的，什么意思？
上帝就是上帝，
是不是他们上帝存在的？
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所有的都是他有的，
是
不是意思？上帝全受万有什么意思？就上帝所有的都是。都是他，也是给他拥有的，共同拥有的，是不是？承受万有。不过呢，他是从儿子身份嘛，好像有点叫继承权，对不对啊？他这个继承权不是说像我父亲给儿子的继承权是吗？所以他用早已的概念怎么样？他是没有时间线头的，说他早已就是他，是把所有的承受万有，所有的万有也都是赐给他了，都是他，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也就上帝拥有一切，他的儿子也是什么拥有一切。好了，这里面找到三个，听到什么？三个什么？就是神借在古时借的众先知多多多方的小谕列祖，对不对？然后现在末世是借着耶稣，他儿子耶稣就小谕我们，对不对？小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小耶稣是哪三个属性？第一，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他拥有上帝所拥有的一切。第三，他是什么？
本体的真相，
神本体的真相所发出的荣耀的光辉。这三个，这是他。耶稣基督是谁？他上帝的儿子，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光，本体所发出的光辉的荣耀，光辉都可以，这就行了。这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限定。好，下面我们来找出三个，来结束了，又三个，大家动脑筋了哈。现在不是小于耶稣基督已经出来了哈，是小于谁？小于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承受万有的上帝的儿子。他什么？他是神荣耀所本体所发出光辉的荣耀的什么光辉？对不对？下面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他做了什么？
创造，
他做了什么？
创造出世界。
对，第一个找到什么？很容易了，就是在什么？
创造出世界。
对，第二节的下面，他创造出世界，也就是他创造了万有，他创造了。他创造万有，
没有他托住万有。
哎，这个容易找，第二个什么？他托住万有，是不是？就是他全能的命令什么？托住万有。第三呢？
洗净人的罪，
他救赎他的罪，是不是三个？所以这里边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上面有三大工作：创造、托住、救赎，是不是？这是上帝儿子的伟大的三个工作，他创造万有，是不是？世界从哪来的？
创造的。
你怎么知道？
他记得他创造都是记得他们。
你怎么知道？
小玉
圣经这也说了。这第一，对不对？第二呢？
儿子也小玉我们。
是不是？我们只知道从这个世界的存在，你知道它一定有创造主，对不对？聪明人是这样认为，对不对？愚蠢人就不愿意认为。反过来呢？愚蠢人认为什么呢？没有创造，认为你们认为有创造的是愚蠢的，是不是这个概念？
是
哪有创造啊？这个世界是什么？是
爆炸造的。
我跟你说，神是自由拥有的，你都不同意。你说大自然是自由拥有的，你更愚昧。如果别人跟你说神是自由拥有的，你说你们好迷信哦，那是大自然来的，自由拥有的你更迷信更迷信，明白这概念吗？大自然还自由拥有啊， 沙丁自己用你觉得可笑了，大主人就是你看觉得更可笑了，可笑你自己啊，明白这概念吗？明白吗？物质东西能够自由拥有吗？你太愚昧了。上帝的自由拥有你都不同意，你说你大自然自由拥有，你太肤浅了，太无知了，太愚昧了。好，我如果说好了，上帝的创造我不知道，我真的只能什么透过圣经告诉我上帝什么创造完了，对不对？还够不够？第二个工作再一次帮助你强化了上帝的创造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托住。喂，地球是悬在什么？
空大空，空不大。
很奇妙，你到太空就明白了，那个东西飘来什么？
飘去的，
自由落体的，对不对？那你想想，地球飘在一个太空中的话，它应该什么到处飘的？地球有没有到处飘啊？再就飘就完蛋了，不一瞬间离太阳比现在远几十倍的距离，我们瞬间什么送到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或者那天地球一高兴就自由落体跑到什么离太阳什么几米的地方，
死掉了，
死掉了，连那些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们还活不见是死不见尸的，这是
发烧，
是不是啊？高你，哇，感谢主，地球跟太阳之间谁拖住它的？这个距离还有吗？有公转365天，对不对？一年圣诞节来，又来圣诞节了，对不对？
年复年，
这个轨道谁固定的？高铁的。速度到一个高速度不能太再快，再快就脱轨了，对不对啊？而且那脱轨之后速度越快脱轨的你死的就更惨，对不对？又不脱轨速度慢不会脱轨，对不对？一定超过那个极限的脱轨之后那个意味着死亡死的更惨，对不对？
这么精确，
对呀、啊、那么精确，
转一圈
在地球的自转那个公转，对不对？能不能有差分好啊？谁在乎你的？
耶稣和他儿子。
哇，我们说地球是悬在空中的一个水球，对不对啊？蓝色的一个水球，对不对啊？其实看起来很大，其实真的吗？你把它放大在
点点，
对不对？你跟咱叫什么？这个银河系知道吗？到一个恒星系，到什么？再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系？在什么什么系那个名字我们都搞不懂，对不对？但都装有名字的哈，就是太阳在某个系里面，对吧？就跟像素，对不对？一个像素再大一点呢，都看不到，地球就忽略不计了。在宇宙的伟大的浩瀚的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中，太阳有个地球什么微乎什么，就一个像素到的道理根本不存在了，可见那些这些规律厉不厉害啊？请问这规律和定律从哪来的？他们是科学，科学有什么？科学发现这些定律和规律，对不对啊？科学能够创造定律吗？
不能。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但是这个万有引力是谁设立的？地球跟太阳的吸引力是恒定的，对不对？地球的自转功能不能快不能慢，对不对？因为太阳什么一年四季的根据春夏什么出生在轨道上，对不对？能不能脱轨啊？不可能，谁在掌管？这还是一个小小的规律哈，还不够伟大，对不对？更不要说其他的那个土星啊、木啊，再往外那个哇，一个星球一个是太阳的。太阳比地球大几十倍，对不对？还有比太阳大几十倍的，还有比那个太阳大的那个星球又大几十倍的，还有比那个星球大几十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的那个星球，哇，你不可想象的不？他这里头怎么不转一下呢？转一下什么？不要说别的什么，一个小行星把地球什么
转
一下，你就不存在了，对不对？谁在掌管？所以呢，上帝的伟大工作，他不但创造万有，他也护理万有，就叫托住。我们把它叫护理，叫托住，有时候把它叫什么呢？叫维持，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叫，顺便叫托住。我们把这个叫维持，就把它叫护理。就是，但是在创造万有之后，它为了维持一个宇宙的生存、运行和发展，它就设立很多规律和什么定律，是不是？我们现在说，唯物主义说你不能违反什么？科学定律，你违反定律，你就什么自讨什么，
不吃
对不对？ 对不对？共产党很伟大，造有伟大工程，长城以前是平始皇，对不对？大运河也很厉害，对不对？就我们共产党新时代搞什么，以前搞个三峡工程，你觉得它是伟大的吗？将来中国人就完蛋了，对不对？破坏了很多水文植被，对不对？气候都被改变，对不对？所以上帝所设定的规律定律里是不能随便嘛破掉了，明白吗？所以说呢，上帝的创造万有，第二个上帝什么托住万有，我们把它叫维持万有，叫护理万有，对不对？所以科学之能就发现大运算所创造出来的隐藏的规律和什么定律，你知道吗？科学没创造，没有的。科学比如说牛顿在苹果树下突然一个苹果掉头下来，对不对？找找这个苹果到我头了，对不对？这再一想，为什么苹果往下掉不往上掉呢？没文化的知道，记住这个平面其实不是这个球体，对不对？球体这个球体干什么？这些东西为什么只往地面上掉，为什么不飞走呢？牛顿就发现要研究了，就发现了万有引力什么定律，对不对？那好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发现很好啊，一年三百转一圈，对不对？一年转一圈，所以他就发现这个地球的太阳引力是一定的，对不对？他说好，地球绕着太阳转转转，转到一个程度应该什么？应该什么？慢慢越转应该什么？越慢呢、啊？为什么？因为把电风扇在转，对不对？你把电源拔掉了，它还在转，对不对？是不是开关一关还会转，那转的有什么趋势啊？越转越慢，越转越慢，越转越要最后什么停下来，对不对？好，你说不停，它速度一直在转，证明它有什么，一定有电源，有能量提供给它，对不对？哇，他就想了，地球绕着太阳转从来没有慢过的哦，没有越来越慢哦，还是恒定的哦。而且呢，好了，那就肯定是什么？肯定是有能量给他的。那最早他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了，这个能量很厉害，一推一下就，我们叫花花，我们特别是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小孩子叫荡秋千，对不对？荡秋千你问什么？哎，妈妈，你帮我荡高一点，你推，第一推动力给他，对不对？推给他，你要保持他。他孩子说：“妈妈，你不要停啊，因为我一定要保持这个高度的时候呢，你要不停的给他推，对不对？”好，你想呢？但你不推的时候，你给他。
妈妈停。
OK， 妈妈什么？但孩子腿会自己还要调节，要给他能量，对不对？孩子有的孩子说：“爸爸，我自己会了，他自己提供动力可以。”但如果你坐在那个大秋千上完全不动，他会慢慢什么？对，幅度越来越小，一直到吗？停下来，对不对？所以地球绕着太阳转，好，你说没有越来越慢，他一直很，请问谁提供这个能量给他不停的在涌动的这个能量从哪来？明白吗？所以如果没有上帝，有没有可能？明白吗？是错误。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你怎么知道有上帝的存在？
看看自然界，
这个大自然的各种规律和定律。你说没有上帝的存在，你给我睁眼说瞎话，是不是？明白吗？你很有理性吗？结果你说大自然从哪来的？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从哪来的？你说我不知道，对你称你不知道还算聪明一点，给他谦卑一点，对不对啊？你说自然是自然的，我不知道，反正你说上帝创造是无知的、迷信的。那上帝创造是迷信的，那你说他从哪来的？这个问题比那个迷信还无知，明白这概念吗？因为那什么说，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从到天地来，神的永能和声音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那很多蠢的要命，怎么办？你相信上帝吗？我不相信。你为什么不信啊？我没看到过。就因为你太愚蠢，你才会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个灵，对不对？不是你眼睛看得见的才是存在的吗？所以说，虽是眼不能见，身体已经走出你的口了，对不对？但是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吗？晓得叫什么？无可什么？非为吗？你说没有神，你说没有神的永能，没有神的神性，你就说无知的，这样是在最愚蠢。为什么？因为明明给自然规律是吧？各种定律，对不对？都 都已经在。科学没有真正发现和再利用定律，还能不能创造定律啊？没有的，对不对？昨天林清长老不是讲了吗？你的照相机技术再高级，最多什么叫现在什么叫4500万像素，对不对？马上华为要出个 P30，对不对？4500万像素，再做到了到10000亿啊，像素已经够厉害了啊！但是你怎么是厉害？哇，很多人物的研究这个照相机的成像技术，对不对？就发现永远不可能达到什么你那小小的眼球，对不对？你所有的像素高，就说明就是哟，这个相机照的好好，好到哪里呢？有点靠近眼睛看到的感觉，哎呦，这就叫高级了，对不对？原来你相机再高级，发现华为那么多人力物力研究这个照片的这个呈现原理，像素很高，就这么说，它越来越接近人眼睛看到这个实体的什么那个感觉，能不能达到人的眼睛那个真实的呢？永远达不到。所以你的眼睛啊，你妈是给你的吗？你妈是可以怀你，你妈有那个技术吗？在我的怀肚子里，我跟我孩子安着眼球，你妈能给你吗？还要给你的话，她厉害多，她就不是你妈了，知道吗？那就是你的上帝，是不是？所以这是这样的嘛。所以要明白呢，上帝的护理是伟大的第二个工作，上帝的创造。好，如果你圣经告诉你不够，你要通过上帝的护理告诉你，上帝的托付告诉你，这些定律和规律，大自然奇妙，让你知道有一位创造者。看到没有？这两个是铺天知识的，看到没有？好，第三个，叫什么？上帝的救赎，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什么？这是告诉他耶稣，耶稣来了，他为你定了什么？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活到升天了，坐在天父的什么？右边。这是福音的内容，这就是救赎。耶稣基督来了。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罪的，才能带着你的什么？无罪的才能带着你的罪。我有罪，你有罪，我能救你吗？我本来就是罪，我自己都救不了我自己，我怎么救你呢？明白这样吗？是无罪负责，无罪代替我们的罪，明白这概念吗？然后呢，他死了就死了吗？他不是神的儿子了。
他死了
又从死里什么？因为他是上面什么？因为你哪有死灵复活的废话？你当然不能死灵复活，人死了就死。但是他是什么？
神
他神的儿子，当然死了可以活了。我靠，代替你的罪，然后呢，为你的死，也为你的什么复活，使得你被他的罪被他代替圣灵之后呢，你可以得到复活的什么生命？还有呢，将来基督还再来。给你带来复活的什么胖子，你的肉这也灵魂得救信主了，但是肉身还不完全，对不对？你还要等候基督什么再来救我们到永远的天堂，这就是耶稣就所带来的奇妙的救恩。就是圣诞节你要听到是这个信息，否则你这圣诞节白过了，明白吗？你过多少个圣诞节才下地狱的，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你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三大工作每个都很重要，但是神的救赎，大自然可以告诉你神的创造，大自然可以告诉你神的护理，对不对？但是能够告诉你神的救赎的是什么？只有圣经。圣经也告诉你神的创造，也告诉你神的护理，更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上面启示我们，他给他有两本教科书啊，大自然是第一本教科书，这个是说，但你不能知道神的救赎，就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大自然可以让你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但不能知道上帝的救赎。知道上帝救赎的唯一的教科书是什么呢？神，明白吗？所以神的创造和护理可以透过大自然告诉我们，但是。耶稣救赎只能透过什么？圣经祷告。所以你要好好的读这本圣经，而且这个救赎才是跟你休息相关的，关乎你每个人的得救的消息。所以为什么说耶稣降生了，他是关乎万民的，看到没有啊？关乎万民的什么意思啊？关乎每一个他要拯救的子民。所以好了，我们结束了。 下午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叫饭前小餐，前大餐，知道吗？你要被震撼掉，你要被震撼掉。这个三节经文啊，很伟大的。我告诉你啊，说不定明年的圣诞晚会到，要不然我要安排我自己去讲。我要在圣诞节那个晚上，我要就讲这三节经文就够了，震撼所有来听到的人，所有来参加圣诞节聚会的人，知道吗？震撼到人可能呢，你要不你幸福，要不你不幸福，将来下地狱。一瞬间震撼你下地狱，你觉得你下地狱是应该的，明白这个概念吗？真的话语就出来点，要不你被审判定罪，要不你被，如果什么？这是最后的，因为你明白吗？没有这三条路，你当时教会永远就是在这两条路上，要看你想怎么带领你，是不是啊？这个才是圣诞节的什么？好，我们祷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在古之时就借着你的众先知多处多方的小语，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你在这末世时代也借着让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降生在伯利恒，成长在拿撒勒，能够来借着耶稣基督你自己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承受万有的，你是神荣耀本相所荣耀发出的荣耀的光，你是奇妙的救主，你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赞美你。所以谢谢你，你创造了万有，你也护理万有，你更是救赎了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子，这是伟大的信息。这是主你透过希伯来书，透过历史历代你的仆人们所写出来的那个真理，启示出来的那个伟大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也好，或者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慕道的朋友也好，能够听到你伟大的主恩，求你的圣灵来感动他们，圣灵在他里面做重生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的信息，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谢谢你给我们的信心，来归向你的国度。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在座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罪，罪的公价之死，所有人面对永远的审判，掉到你的火湖里面。所以我们活着没有指望，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圣灵来恩待我们，来亲自的翻转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出死入生。接着2018年到2019年的一个圣诞节，翻转我们的生命，进入的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生命的阶梯，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境界。没有信主的人能够被重生，被新造，在基督里边能够很好的来成为你的子民，希望能够在2019年里面受洗归入基督，归入地方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祝福我们这里的教会，祝福我们这里的团契，祝福我们张弟兄这个家，都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一个地方，成为神你荣耀的发出来的一个所在的地方。不是因为这个地方也能发光，是因为耶稣在这里发光，所以来帮助我们，也就是你的儿女们为你发光。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也祝福正在来路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真的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尽了他们的劳苦。谢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纯净，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谢谢你，来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
我通知一件事啊，就是刚才张牧师讲到了，神的话语啊都在圣经里边，就是今天有需要圣经的啊，就是提前预约，因为圣经的好像确实比较有限，
没有信的人，没有信的人先借给他们一个月，没有信的人只能借圣经回去读，然后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分享你读约翰福音21章嘛，约翰福音21章先借回去读。一个月之后跟江弟兄来分享一下，或者前方的跟其他的弟兄来分享一下你的，因为21章嘛，一天读一章，正好不到一个月就做完了嘛，谈谈感受再决定要不要把这份圣经什么再决定收回还是送给他，因为神的资源啊很宝贵哈，我们要善用神的资源，
对，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圣经的牧道朋友是借给你读，一个月之内把约翰福音做完，约翰福音21章，如果他感受再决定给他还是不给他，如果没读就不会给他收回来。 读你两个都再考虑再读借给他还是再送给他，再看看你的下一步的带领怎么样。
好，感谢主，
好不好？
因为现在圣经非常宝贵啊，在网上啊都。